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上午平安。我们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感恩的季节，我们心里除了感恩还是感恩，感谢你丰富的恩典在基督耶稣你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领受主耶稣基督恩上加恩的恩典。我在今天我就求主你的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到主你在教会你的心意，帮助我们听见你的话，也帮助我们靠着主能够行出主你的话，活出基督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在美国常常会看见家门口有一个褐色的卡车，然后有一个穿着褐色服装的工作人员把包裹送到你家。这个人是什么人？ UPS 的员工。他的衣服是他的一个标志，你看到这个褐色的衣服你就知道他是 UPS 的员工。人很容易就认出他是在 UPS 里上班的。那教会呢？世人怎么能够认出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基督徒的特点是什么？每一个团体有它的特点。 UPS 的特点是褐色的工作服，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的特点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世人如何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世人如何认出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世上的人如何能够认得出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今天我们继续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今天要查考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八节。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八节，我把经文读给大家听，请大家请弟兄姊妹聆听。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八节，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既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这段经文是主耶稣在告别的时候的这段教导的开始。我们之前说过，约翰福音从十二节开始就是约翰福音的下半段，十二节说到主耶稣的在世上的最后一周，十三节开始就说到主耶稣在被抓之那个晚上的那几个小时，十三章一直到十七章，这五章的经文就说到主耶稣告别之前的教导，所以很重要的教导。这十三章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一节到十七节说到主吩咐门徒彼此洗脚，第二大段是说到犹大主预言犹大会出卖他，十八节到三十节。今天我们到了最后一段，三十一节到三十八节。那今天的讲到 有三个部分，三个大点。这三个大点呢，是根据经文的发展，我们去思考。第一个是跟往上的，第二点是往旁边的，第三个是往内的。好，我们先看第一点，往上的。第一点就是神要借着十字架荣耀他的儿子和荣耀自己。神借着十字架荣耀他的儿子和荣耀自己。31节到33节，他既出去，耶稣就说：“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他就是指着犹大。上面一直都在讲犹大，属预言犹大要出卖他。他出去，你记不记得上一节就是说他离开了马可楼的那个主的最后晚餐，他出去，经文特别提到他进到黑暗里面，他拒绝光，他拒绝世界的光。主耶稣用了3年时间向他显启示主是世界的光，最后他选择拒绝，他选择拒绝，因为他贪婪的心，他要钱，他不要主，所以仇敌撒旦就在他心里做工，甚至经文说仇敌进入到他的心里面，他进入黑暗。这个是他永远会在黑暗里的一个图画。他寄出去，耶稣就说，在这个情况下，耶稣说了 主说了下面 这一段话。主就说，如今人子得荣耀。得荣耀是一个过去词，主耶稣说我已经得荣耀。为什么是过去词？主都还没有被抓，主都还没有被钉十字架。因为在实际上主还没被钉十字架，但是在神的眼中主已经被钉十字架。主钉十字架是主神拯救人在创世以前的计划，是必定会成就的事。所以主耶稣说，我如今人子得荣耀。人子在约翰福音出现过好几次，这一次是最后一次出现。神道成肉身变成人，完完全全的人，为了就是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人子得荣耀，荣耀是约翰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约翰福音在前面12章里面，荣耀出现过，整本约翰福音荣耀出现过23次，只是在这短短的经文31到32节就出现过5次荣耀。约翰福音就是要让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怎么看见神的荣耀？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要彰显神的荣耀。他说，主说，神在人如今人子得荣耀。他主耶稣说得荣耀，他的意思是指着主将要被钉十字架、被埋葬、第三天复活、升天，这个过程是主得荣耀。主就指着这个十字架，主因着十字架得荣耀。然后主说，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当耶稣得荣耀，耶稣钉十字架，主耶稣得荣耀，然后主说神天父也得荣耀。主的荣耀跟天父的荣耀是连在一起的。那为什么天父会借着主耶稣钉十字架得荣耀呢？因为人子完全的顺服天父，完全的顺服。钉十字架是非常痛苦的事，对于主来说，他要经历天父的离弃。天父与主是从创世以前永远在一起的，但是十字架世界人的罪要压在主的身上，对于主来说是极忧愁的事，但是主完全的顺服。因为只完全的顺服，父得荣耀，父得到一个他要所要的人。在亚当身上的失败， 在主耶稣身上就得胜，因此天父神得荣耀。我们如果继续看，看到约翰福音十七章五节，我们就会在主耶稣的祷告里面看见这个事。主耶稣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荣耀，就是在未有世界以前啊，对不起，我上一节四节，十七章四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四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耶稣基督对神的顺服使神得荣耀。三十二节说，神要因自己荣耀子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经文说，神要把基督钉十字架，荣耀基督。其实神最重的目的是要荣耀自己。如果是用把这样的话用在我们人身上，就是说你的人怎么这么骄傲，要荣耀自己。但是这个是神，神所做的一切的最重的目的，神拯救你，神赦免人的罪，神差派耶稣基督来住在我们里面，神所做的一切，他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他自己。主说神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这个主耶稣基督是神子，他在创世以前就与天父同享荣耀，但是因为神吩咐子要道成肉身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所以人子就舍去他的荣耀，两千年前道成肉身来寻找我们，来拯救我们。主的荣耀是在创世以前就有的，他道成的时候，肉身的时候好像失去了，但是神要恢复子的荣耀。什么恢复？借着十字架，借着十字架。宇宙的创造者怎么彰显他的荣耀？我们可以想象很多的方法，对吧？他可以好像他这个一个君王坐着一个白马从天飞下来，他可以做一些很让人一个很壮观的一些图画，让我们看见这个荣耀的神。但是神选择荣耀他儿子的方法是十字架，这个是我们很难想象的。因为十字架在两千年前，今天的十字架是我们基督徒的标志，是我们的荣耀。但是两千年前，当你看见十字架，这个是一个羞辱、羞耻，这个是要罚罪人的事情，罚人的事情，审判人的记号。神选择了十字架来彰显他的儿子的荣耀。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十二章二节他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轻看他在十字架上的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十字架是罗马人惩罚人的方法，但是神选择十字架荣耀他的儿子。所以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二二十三节说，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要智慧，我们却要传钉在十字架的基督。我们要传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为什么是十字架？为什么全能的神、荣耀的神、宇宙的创造者选择十字架彰显他儿子的荣耀？因为在十字架上显出神的公义和圣洁，因为在十字架上显出神的怜悯和慈爱， 因为在十字架上显出神的智慧和能力。三十三节，主耶稣说：小子们，我还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小子们只在约翰福音这里出现过，但是约翰听见了，老约翰作者听见了，所以他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啊，约翰一书的时候，他多次的用七次用小子们，小子们，但是这一次是主说出来，主跟门徒说小子们，主把门徒当成他的儿孩子们，显出主对门徒的爱。他说：小子们啊，孩子们啊，你与我同在的时间不多了，不多了。他说：你们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主耶稣要去哪里？主耶稣要被钉十字架，被埋葬，复活升天，主要到天父那里去，主要回到荣耀那里去。他说：但你们不能去，暂时不能去，你们还要活在世上，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经对犹太人说过，主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在主在之前已经说过，在七章第八章里说过，主在七章三十六节，主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主耶稣在八章二十一节也说同样的话，他说，主对那些不信他的人说，他说：我要去的，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你还记得吗？你们要死在罪中。他就跟对那些不信他的犹太人说：我要走了，你们不能去那个地方，你们也死在罪中。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罪人，他们拒绝神，他们拒绝福音，他们拒绝耶稣。神选择十字架彰显他儿子的荣耀。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唱诗歌，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们会感动，因为是在十字架上显出神的公义、圣洁、怜悯、恩典、智慧、能力。保罗传了很多道，但是他说，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我曾定了旨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知道，他清楚他的服事怎么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他要把重点放在基督与他钉十字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服事当中，你要彰显神的荣耀，你就要高举基督与他钉十字架。我们在教会服事，我们要荣耀神，我们要高举基督与他钉十字架。所以一节到三节是第一大点，神借着十字架彰显儿子与基督的荣耀。主要升天了，主告诉他们：我要升天了，我没有离开你们了。也就是说，主不会在实体上与门徒一起。那么世上的人怎么知道这些人，这些门徒是耶稣基督荣耀的神的门徒呢？他们怎么知道呢？这个是今天经文的第二大点。那些人怎么知道已经不在地上的这个主，他这些人是这个荣耀的神的门徒？当我们彼此相爱，世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这个是今天的第二大点。当我们彼此相爱，世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第一大点是我们向上看，因为是主钉十字架，主升天，我们看荣耀的主。第二大点是向旁边看，我们看弟兄和姊妹，我们看神放在我们身边的人。 经文你说三十四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爱是这个 离别告别的教导的终点。一到十二章，爱出现有十二次，约翰福音一到十二章，但是十三章开始一直到末了，你知道出现多少次？44次，44次爱，爱，爱，爱，约翰福音的重点。比如约翰福音15章2章之后12到13节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主说：“这个是新的命令，我要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这不是说旧约没有说的爱，旧约其实有说的爱。旧约生命记6章告诉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在利未记19章18节说你们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要爱人如己。旧约也叫以色列人神的子民要爱人如己。那为什么主说是新的命令呢？我这里想到至少有4点是新的。第一，这个爱的标准提高了。以前旧约说是爱人如己，爱别人好像爱自己，现在新约是说爱人舍己，舍己爱人，更高的要求。这里第二点是新的，是因为爱的榜样出现了。旧约里神说你要爱邻舍，爱人如己，但是现在这个爱的源头，爱的榜样出现了，主耶稣来了。因为主说第34节，我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主对我们的爱是我们的榜样。第三个新的，爱的对象变了，爱的对象集中了。我们不只是要爱所有的人，我们是要，我们当然要爱人啊，基督徒要爱人。但是主是你说的，还不是你普遍爱人，主是说你要特别的爱弟兄和姊妹。就好像说神爱世人3章16节，神爱所有的人，但是到了13章1节，神爱基督是爱他属他的人，主特别爱属于他的人。主对我们的吩咐也一样，我们要爱普遍的人，不是基督徒，我们身边的人。但是主特别的吩咐基督徒在主内彼此之间，在基督里的爱，那个是特别的爱，这个是特别的爱。是第三个新的啊，第四个爱的动力。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动力，因为主耶稣来了，是他先爱了我们，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是因为有一个很大的动力。这个动力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彰显神对我们的爱。所以有至少有四个新的方面，爱的标准提高了，爱的榜样出现了，爱的对象集中了，爱的动力来了。35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你有没有发现弟兄姊妹，13章开始的时候它是以什么来开始？13章，你看第1节，逾越节以前，耶稣已经离世归父的时候，他既爱世上熟识世间熟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约翰福音13章是以爱开始，也是以爱结束，因为现在13章要结束了。彼此相爱是主门徒的记号。其实在34到35节，中文彼此相爱出现过2次，其实在原文有3次，这2节里面就有3次。彼此相爱，这个是我们的记号。 主耶稣将要离开门徒了，还有几个小时主就被抓了，还有几个小时，24小时以内主就要钉十字架了。主要离开门徒，那主说你们要跟随我。主没有叫我们一个一个的单独的做一个基督徒，单独的跟随他，主是要一群人跟随他，一个团体。主要的不是一个手，主要的是他的身体。主要的不是一个单独的独行侠，主要的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主没有留下门徒一个一个单独跟随他，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主给我们的标准是超高，很高的，因为这个是舍命的爱，这个是实际的爱，这个是诚实的爱。约翰当然听见，作者约翰他当晚就在他们当中，当晚就十一个人，因为还有一个走了嘛，一个走了，犹大不在，约翰在，约翰听见。所以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3章16节到18节，约翰就重复主的话，约翰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在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着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是要行在行为和诚实上。前面主不是吩咐门徒彼此洗脚吗？主不是亲自的跟门徒洗脚吗？他是主啊，洗脚是被围的，主要洗门徒的脚，这个是主实际的表现，他对人的爱。然后主说你们要彼此洗脚，刚刚发生的，这个就是说到爱的实际。爱是有行动，在基督主你的爱是有行动的爱，不是挂在舌头上的而已。我之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在神学院的两个教授很好的见证，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多一点细节。在达拉斯神学院有两个教授，一个叫 Greg Hedebook， 另一个叫 Steve Ballmer。 Hedebook 和 Ballmer 他们是20多年的好朋友，好的不得了，主内的弟兄，非常非常有学问，非常学术 很好。但是他们最让人敬佩的是他们弟兄之间的爱，20多年好朋友。有一天他们在神学院吃午餐， Hedebook 就发现 Ballmer 好像不对劲，他就问他的好弟兄 Is everything okay？Ballmer 说 Not okay， 我的肾脏功能几乎要完全停止了，我需要一个新的肾。原来 Ballmer 在30多年前他的肾，两个肾已经坏了，30多年前他的姐姐给了他的肾给他，所以他只有一个肾，用了30多年，其实医生说只用5年，但神的恩典保守他30多年，但是30多年后，他姐姐的肾只剩下 few percent， 就来不能动了，所以他 not okay。 然后 Hedebook 立刻回答他说，我把我的肾给你。 Ballmer 说，哎，没有这么简单，我们的血型要一样的，我们的T属这些要求是要一样的，我们要有正确的抗体，不是这么简单，弟兄。Hedebook 问，你的血型是什么？ Ballmer 说 O。 Hedebook 说，我也是 O。 经过几次的测试之后，显出 Hedebook 完全符合要求，几乎是完美的要求，可以把他的圣捐给保姆。其实那个时候，那个其实只是两年前哦，最近发生的2022年，那个时候有已经有20多，那个时候总共啊，不单只是 Adelbert， 有20多个弟兄姊妹愿意把圣捐给鲍姆。但神学院里面，鲍姆以前的学生，还有那时候的学生，陈学生，有几个打电话给他说：“教授，我知道你不行了，我愿意把我的肾给你。”他教会里面有8个弟兄说：“我愿意把我的肾给你。”当然，鲍姆的家人都愿意。但是 Hadeberg 他的好朋友坚持说：“一定是我给你。”那经过多次的测试之后，医生选择了 Hadeberg。Hadeberg 在家里跟他女儿、他这儿女吃饭，他家人就问，他儿女就问：“爸爸，你怎么把你的肾给保姆啊？这不是给最亲的家人的事吗？你怎么给你的朋友？”哈德伯回答说：“你不会给主内的弟兄吗？我愿意把肾给的人数会很少，保姆就是其中一个。我有2个健康的肾，我给了他一个，我还有一个，他病了，我怎能不帮他呢？”Hadeberg 捐肾不是没有挑战，他分享，他说：“在精神上，我要面对恐惧和现实；在身体上，我需要减肥。捐肾的人不能太肥，他要减肥，他是有一点肥啊 ，Hadeberg。然后他要忍受检查，多次的检查，还有实际的手术台的那个痛苦，要把你肾割下来。”而且他感情上，他还要精神上，他还要面对一个可能性：如果鲍姆他的身体拒绝这个肾，他可能会死掉。所以对他来说，是不是说而已？他要面对很实际的挑战。Hadeberg 说，他最后见证，他说：“我知道是神的恩典让我有能力陪我的朋友走过人生这一段。”在2022年7月28日，医生就把 Hadeberg 的肾，其中一个肾，移植到鲍姆的身上。今天鲍姆还是非常忠心的在神学院里做教授服侍主。基督的爱，主在你还没有爱他之前，他就已经爱你。在你里面没有任何好的时候，主已经爱你。在你曾经，虽然你曾经敌对主、抵挡主、对不起主、伤主的心，主还是爱你。主从来没有停止过爱你，主对你的爱是永恒的爱。主爱你爱到一个地步，为你舍命，这就是主的爱，十字架的爱。现在主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彼此相爱。”我们不但要爱可爱的弟兄姊妹，就算不可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要爱。当你知道弟兄姊妹受伤的时候，你给他一个问候，关心他，就是如基督爱我们一样彼此的相爱。当弟兄姊妹得罪你的时候，你不恨他，你原谅他，你为他祷告，这就是基督爱我们 如基督爱我们，如同就是我们爱彼此相爱，如同基督爱我们一样。当你小组的弟兄姊妹软弱，你陪伴他，就是如基督爱我们一样的彼此相爱。当你的同工很累，服侍很累，你给他鼓励，认同他的劳苦，帮助他减轻他的负担，这就是以基督的爱去爱你的弟兄和姊妹。基督徒之间的爱和世人之间的爱不一样，这不是平常人与平常人之间的爱。基督徒之间的爱是在基督你的新人和在基督你的新人之间的爱。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已经成为神家里的人，所以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因为我们有同一个天父。我们信主的时候，基督就进到我们在他的身体里面，我们是基督肢体的身体的肢体，所以我们应该彼此相爱。而且亲爱的弟兄姊妹，不但是今天或者明天或者后年，在永世里你都要跟你的弟兄和姊妹在一起，你要在永世里敬拜神，永世里彼此相爱。今天我们就要学习在基督里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是为了主，因为是主舍己，他先爱了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与姊妹，你有没有如基督爱你一样去爱你身边的人？有没有如基督爱你一样去爱你小组里面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如基督爱你一样爱你的同工？你有没有如基督爱你一样爱你身边那些不大可爱的弟兄和姊妹？你有没有如基督爱你一样爱你身边有需要的人？彼此相爱是我们一生的学习。如果我们诚实，我们就会承认我们是缺乏爱，我们爱的不够。如果我们诚实，我们会承认我们达不到主对我们的要求。但是不要灰心，弟兄姊妹，爱是一生的功课。没有任何的人能够在今生完全的向主舍己的爱另一个人，但是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我们有了圣灵的内住，我们有了神的话，我们有弟兄姊妹一起的学习跟随主同奔天路，彼此相爱，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我们主对我们的要求是这么的高，我们怎么能够满足主的要求呢？这个是我们第三个大点。第一个点是向上的，我们看见主神用基督借着十字架荣耀基督与他神自己。第二点是我们看旁边的，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是主对我们的吩咐。第三点我们要看里面，我们要看我们自己。第三个点，今天的点大点是我们跟随主必须要认识我们自己的软弱和信靠主的应许。我们跟随主，我们必须要认识自己的软弱和信靠主的应许。36节，西门彼得就问主耶稣，当主吩咐他们要彼此相爱，西门彼得就问主，主啊，往哪里去？彼得听见彼此相爱，要像主爱他一样爱彼此的相爱。彼得好像觉得这个不是太难的事，他没有说啊不行啊，他说主啊你要去哪里？因为主说你不能去。彼得问你要去哪里，主耶稣回答他，我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 你记得之前我们说过约翰福音八章，主曾经跟那些犹太人，不信的犹太人说，我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因为你要死在罪中。但主跟彼得说的话就不一样，主只是说你现在暂时不能去，因为他们要还要活着，主先去了。但是三十六节说，后来，这个是重点，却要跟我去。后来，你要跟我去，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应许 ，promise， 主的应许。就好像主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升天之前说：“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去的地方是哪里？神同在的地方，天堂，众天使敬拜神的地方，是另一个空间，我们眼睛看不见的地方。主把门徒留下来，因为主要门徒见证他，要开始教会，开始福音广传到地极。主有使命给门徒，主前面不是说吗，我差遣你们出去，谁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主有使命给门徒们，你现在暂时不能去，但是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他们会去哪里呢？他们是不是不确定他们能去哪里呢？不是，因为主应许他们后来你要跟我去那个地方。主给了这个应许给留下与主同在的那十一个门徒，因为有一个是假的，他不信主，他出去，他拒绝光，他进到黑暗里面。三十七节，彼得就回应主：“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呢？我愿意为你舍命。”彼得真的想不通，主去哪里？上刀山，上高山落又何？你去哪里我都跟了，没问题。有什么艰难我不能的？我是彼得，彼得就是这样子的人。他觉得彼此相爱没问题，他觉得主跟去哪里没问题。为什么我不能去？我愿意为你舍命啊，主啊！看我、啊，我多么的伟大啊！彼得几乎是这样子说了哈。那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是二十二章三十三节，彼得那里记载，路加记载说：“我同你下监牢啊，我都愿意；我同你同死啊，我都甘心啊！”哇，彼得真的是热血沸腾啊！主啊，来 ，I'm ready， 我去，我去。但是彼得，他的心思是好，但是他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他不认识他的自己，他不认识他里面的罪性是何等的恐怖，他不认识自己。他低估了仇敌的诡计。我们会不会好像也是彼得一样？我们认为我们不管遇见什么难处，我们都会忠心的，我们能够靠自己来没问题，可能我们口气甚至很大，我们说有我有信心，我有能力，我怎么服侍主，我怎么服侍主，我为主做什么大事。但当我们看见我们的肉体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没有骄傲的本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彼得给我们的教训就是不要高估自己，要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为什么保罗多次的说，比如他在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他说我不断与别的夸口， 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撒旦不但只攻击那些不信主的假门徒犹大，撒旦也会攻击信主的真门徒彼得。在路加福音22:31，主甚至对彼得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们，如同赛你们像赛麦子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我们不可能依靠我们天然的能力去跟随主。我们必须靠主的话，靠圣灵的大能，相信主的应许。主回答彼得38：“你愿意为我舍命吗？”你以为你很厉害吗？我现在告诉你，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计较三次以先，计较三次，你计较以先，你会三次的不认我。哇！你可以想象彼得听到这个话，他的晴天霹雳，怎么主说我？我不愿意为你死，你说我上次不认你，而且是计较之前，怎么可能？这段经文是让我们看见，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我们每走一步，我们能够顺服主、服侍主，都是主给我们的恩典。这里当我们放长看一点，我们 看到13前面，我们就看到 两个人，一个前面有一个犹大，对不对？犹大出卖主，他正在执行这个计划。这里有一个人叫做彼得，对不对？彼得擅自不认主。犹大跟彼得的区别是什么？犹大是不信主的人，他好像是信主的，但是他不是信主的。彼得是信主的，犹大不是天父所赐给主的，彼得是主的羊。犹大出卖主，他的结局是沉沦。彼得虽然他三次不认主，但是却蒙主保守。彼得最后，你知道彼得最后他发生什么事？主之彼得说：“我愿意为你舍命。”彼得真的是做得到了，最后。经过主的教训之后，三次不认识之后，教会历史记载，彼得是在罗马倒挂被钉十字架，因为他说我不配跟主一样被钉十字架，我倒挂。不是因为彼得多厉害，而是主眷顾了他。彼得是主的羊，主爱逐他的人就爱到底。所以在路加福音22:32，当主说你会三次不认我的时候，主说，主告诉彼得什么？他说，22:32，路加，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会失去信心，让你回头以后眷顾你的弟兄。为什么彼得不会失去信心呢？因为主，他的救主为他祷告，这个是主大祭司的职分。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失败、当你软弱的时候，不要怕，主会扶持你，主会为你祷告，主不会让你失去信心。所以主之前告诉我们10:27-29，我的羊听见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取。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取。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属主的，主就保守你的信心直到永远。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过空中飞人马戏团？一个人掉在这里，飞到那边，掉在那边，那些空中飞人要锻炼才能够做到这种程度的杂技。如果他跳的时候他抓不到怎么办？他掉下来，他下面呢有一个安全网拖着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跟随主，我们也会抓不到，我们有时候会掉下来的，但是我们有一个安全网，它不会让我们掉到底的，它会拖着我们，主会拖着我们，因为他应许你要去我所去的地方。下面主继续说的时候，我要为你预备地方。主不单只是我们的安全网，主还是那个吊绳把我们挑吊，真的有一天我们好像空中飞人一样，我们会飞到主所在的地方，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如果不是主为我们祷告，如果不是主的保守，我们不可能忠心跟随主到底。所以我们能够持守信仰，我们不要骄傲，因为这是主的恩典。彼得会失败，但主不会失败。彼得会跌倒，但主会扶持他起来。这是主对彼得的爱。你可能好像可能也会有彼得的经历，曾经跌倒过，或者现在你就正在跌倒的过程，但不要沮丧，不要放弃跟随主，不要害怕，因为主爱你就爱到底。再次回到主面前，信靠主的应许。主复活之后，约翰福音记载，主给彼得三次机会，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主不会放弃彼得，主也不会放弃你。主的恩典够我们用，主对彼得的爱也是主对我们的爱。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不是靠着我们天然的能力，而是主的恩典临到我们。主对我们的爱是我们彼此相爱的动力。今天的问题，这个今天的信息就是要回答一个问题：世人如何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当我们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UPS 的员工，他的那些人怎么认出他是 UPS 的？因为他有一个褐色的服装，别人看见这个服装就知道他是 UPS 的员工。基督徒的标志是什么？世人怎么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彼此相爱，世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所以爱很重要。我要以一首诗歌来结束，我们一起唱。还没有唱回应诗歌之前，可以先来，我们要唱爱的诗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没有歌词的，我们一起来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象如果波特兰华人福音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如主爱我们一样彼此相爱，主会在我们当中得着何等的荣耀，有多少的人会看见我们的主在我们当中的生命得着爱而能够信靠耶稣，主会如何的造就他的教会，世人如何能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世人就能够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也请诗琴开始诗歌，我请Gloria 上来带我们唱回应诗歌，请弟兄姊妹站起来。主啊，我们感恩，谢谢你是你的爱先临到我们，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谢谢你，你的话语让我们看见你是荣耀的神，十字架彰显你的荣耀，我们要用我们的一生来敬拜荣耀的神。主啊，你的话语让我们看见，我们不要高估自己，我们要夸就夸自己的软弱，因为在软弱中我们显得主的刚强，你的恩典够我们一生之用，我们感谢你，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意我们都彼此相爱，能够见证主你的生命，你的爱，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